弟兄姊妹，我们2个礼拜前呢，我们是从希伯来书的第11章第8节到第10节，我们跟大家一起思想这一个信心的伟人，就是叫做亚伯拉罕。大家都非常的清楚，亚伯拉罕被称作信心之父。所以呢，上次呢，我们思想到在第8节那里说，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所以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信心里面的功课，信心是神的呼召，信心也是亚伯拉罕在神面前的顺服，那我们讲到亚伯拉罕他因着信心第9节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他虽然到了应许之地，但是他知道他在那个地方是做客人，我们也知道在圣经里面的记载，当撒拉去世的时候，亚伯拉罕都要给自己的太太，买一块的坟地，那并不是说今天我们已经都做好了预备，因为他深深的知道是什么，圣经里面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亚伯拉罕的一生都是学习信心等候的功课。在第10节那里，他说，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神所建造的。那今天呢，在我们这2节的经文里面呢，我们继续来思想亚伯拉罕在信心的旅程里面，他怎么样学习，也是我们今天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怎么样来学习那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他原来在一个经济很发达，他有很坚强的财富的基础，就是也是一个多神敬拜的、敬拜偶像的地方就是在美索不达米亚这个很非常富裕的城市叫做吾尔从吾尔出去。那我们是从创世纪的第11章一直到12章，在那个地方看到神把他的救恩计划放在一个好像微不足道的，放在一个家庭的里面。可是，当亚伯拉罕领受神的呼召的时候，亚伯拉罕人生里面最大的考验是什么呢？今天弟兄姊妹，你也可以常常来思想一下我们都说我们都是蒙神拣选的儿女我们都是蒙福的。我们都是神所爱的，但是呢，每一个蒙神拣选的儿女，在你的信心的生活里面，你有没有挣扎呢？你有没有困苦呢？那我们在创世纪的第11章那里看到亚伯拉罕当他蒙召的时候，在蒙召以前，那么圣经就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亚伯拉罕他人生里面一个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呢？请大家看在创世纪的第11章，从29节那里，他说亚伯兰的妻子名叫什么？名叫撒来。然后到了30节那里，他说撒来不生育，没有孩子没有孩子。那么然后呢，到了12章的第1节那里，神就对亚伯兰有这样的呼召，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那个地方去那么这个是我们上一次跟弟兄姊妹分享的，亚伯兰就领受神的呼召， 出去了。第四节他说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出去了。那么在十二章的第四节那里他说什么，他说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七十五岁，年七十五岁。所以亚伯兰领受了神的呼召，也知道说神在呼召的里面有这句话啊，在第十二章的第二节说什么，他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啊。这是在亚伯拉罕第一次接受神的呼召，很清楚的神说什么，我必叫你成为大国。那大家都知道亚伯拉罕的这个整个的故事在创世纪里面是非常长的记载下来啊，跟我们前面讲到的那些信心伟人要么就是几句话，要么就是一章两章，是不同的。所以我们到了第十五章的时候啊，创世纪第十五章的时候，看到神多次向亚伯拉罕的呼召，神多次的向亚伯拉罕说话。在十五章的第一节这里啊，他说这事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说什么呢，他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这是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赏赐你。可是呢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亚伯兰他怎么样跟神来讲话呢，那么就是第二节这里，亚伯兰说主耶和华，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大马士革人以利以谢。亚伯兰又说你没有给我儿子，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嗣，就是我的后嗣。大家想一想啊，我们今天读这个圣经啊，好像没有这个，就是说今天很多人跟我讲啊，他说比方大家喜欢读这个 C.S. Lewis 的这个 Narnia Narnia 是今天的小学生到中学他们必读的啊，但是很多人忽略了这个 Narnia 它是一个基督教的作品 OK， 因为 C.S. Lewis 写这个 Narnia 他实际上是用这个比喻来看耶稣基督啊。那么今天更多的人呢他喜欢看这个戏剧对吗，看这个或者说追剧啊，看电影啊，看读圣经的时候呢，那我们不妨有一些叫做我们去思想一下，我们去做一些联想，就好像我们追剧看电影的时候，亚伯拉罕这个时候跟神讲话的情形，他是不是心平气和的呢？他是不是心平气和的？很明显啊，他不是心平气和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刚刚说，当神最初跟亚伯拉罕呼召的时候说什么？那个时候他的太太撒来没有，他的妻子撒来没有孩子。神给亚伯拉罕的呼召里面有一点非常清楚的，是要给他孩子，对吧？因为他说，我要使你成为大国。可是到了第十五章这个时候，很明显的，亚伯拉罕还是没有孩子。所以呢，这句话啊，在第十五章的第二节，可以把它看作是亚伯拉罕对神的一个抱怨。啊，或者我们换一种角度来读这节的经文。啊，可以说，亚伯拉罕说什么？神呐，我还是没有孩子，你不是跟我，好像他是一个 argument， 好像他是一个跟神吵架，我还是没有孩子， 你还赐我这些做什么呢？那首先我跟弟兄姊妹讲啊，就两个礼拜前我们有一个教授在英文堂讲到，他就最近写了一个就是关于诗篇的灵修啊。那他写作的方式是什么呢？他就是拿这个英国的讲道王子啊，在教会历史上面Charles Spurgeon 啊，史布真的讲道是出名的啊，并且史布真被称作是教会的讲道王子。那么他反正在疫情的时候呢，他也没事干，在家里没事干，所以呢就把史布真的所写的叫做 David's Treasury 啊 ，Treasurer， 就是史布真专门写很厚的三本。就是写诗篇150篇，今天你不需要去买啊，你在网上你只要去查 Charles Spurgeon Psalms， 你不需要买，它都可以出现。所以他灵修的时候呢，他就一边灵修一边就写啊。最近他就出了这个书啊，到处他去做 demo， 他也不亦乐乎啊。但是呢，他就讲啊。我跟他交谈的时候，他就讲，他说诗篇是非常好的祷告。诗篇为什么是非常好的祷告呢？你仔细去读诗篇，你会发现说，诗篇里面有很多大卫的祷告啊，跟神是非常坦白的，啊，他不是完全赞美，好像有的时候就好像跟亚伯拉罕对神说的话一样，神啊，我在困难的里面，我在困境的里面，神啊，你见死不救吗？神啊，我晚上睡不着觉。弟兄姊妹，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私人的祷告跟神面对面的时候，我们不需要隐藏我们任何心里面的情绪，就好像亚伯拉罕他面对神的时候，他说，主耶和华，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你还赐我什么呢？所以他意思就是说，你既然都没有给我儿子，你看我现在多悲惨呐！你知道亚伯拉罕是非常富有的一个人 ，OK， 但是富有却没有人可以继承他的产业，所以他说，现在继承我产业的是谁呢？那就是第二节，他说继承我家业的是大马士革人以利以谢，就是他的仆人啊。他说你没有给我儿子，你看他对神讲话是不是很 nice， 是不是很好呢？绝对没有。他说你没有给我儿子，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嗣。所以你看到亚伯拉罕的挣扎，亚伯拉罕那个时候他的名字叫什么呢？叫做亚伯兰。亚伯兰的意思就是多人的父，多人的父啊。所以有一个牧师他写到这里的时候，他就说，你可以去思想一下啊，在那么多年，你看亚伯拉罕受呼召是75岁。一直到撒来生小孩的时候是99岁100岁，对不对？这个25年跨度的时间，他这个名字叫什么？亚伯兰。那么人家叫亚伯兰，意思就是说多人的父，多人的父亲。那么这位牧师他就说，假如接下来问亚伯兰这句话，多人的父，你有多少个儿子，多少个小孩，他是多么的尴尬，多么的尴尬。可是呢，当亚伯拉罕对神这样说话的时候，请大家在15章这里继续看下去，你发现亚伯拉罕神对亚伯拉罕说什么呢？第4节。亚伯拉罕神对亚伯拉罕很清楚的说什么？他说这个人就是亚伯拉罕口里面所说的大马士革人以利以谢， 他说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你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你的后裔将要如此。所以今天早上我跟弟兄姊妹这个分享的这个第一个方面就是从这里来啊。我们刚刚读到在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的第十一节，读到这节的经文，他说因着信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今天早上我跟弟兄姊妹分享的第一点，就是从亚伯拉罕的挣扎，也是撒来的挣扎，从亚伯拉罕的困难，撒来的困难里面，看到在困难的里面，我们信心的功课就是要看到神应许的真实，神应许的真实。今天我们很多时候在我们日常的在我们的属灵生活里面，我们只看我们周遭的环境，只看我们所面临的，无论是以前所经历的，将来所要经历的，我们只看环境，就好像亚伯拉罕跟神说话的时候一样。可是刚刚我们读到在创世纪第十五章里面，当亚伯拉罕跟神抱怨的时候，神很清楚地说，你的计划不是我的计划，你的道路不是我的道路，你所定的这个人叫做以利以谢，他不是我要你给的，我要给你的，我要给你的，他说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但是到了第十五章的第五节，这节的经文可能很多时候弟兄姊妹会忽略啊。神没有说你去看看你自己的妻子，我要给她开一些什么，我要给她开一些有帮助的 supplement， OK， 我给她要用什么补一补，她没有，而是带她出去说什么，领他走到外边说，亚伯拉罕原来在看自己的家庭，看自己的环境，可是神带他出去说什么？向哪里看？不是向周围看，不是向下面看，而是说什么？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所以信心就是让我们只看神的应许，信心不是看我们今天所有的，信心不是让我们看我们的计划。事实上弟兄姊妹在教会这么久，大家都非常的清楚，大家非常熟悉的经文就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的第十六章三十三节那里，大家非常熟悉的经文就是主耶稣对门徒所说的，十六章的三十三节，他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已经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已经胜了世界。”当我们看到这个应许的伟大的时候，大家也可以跟我一起来看一看，就是早期的教会使徒彼得。那么彼得在彼得前书的第四章第十二节那里讲这句的话，他说，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 奇怪。后面括弧啊，弟兄姊妹，在你的圣经里面有的时候会看到这个括弧，他说不要以为奇怪是什么意思呢？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情。那为什么彼得有这样的看见呢？请大家再看到在彼得后书的第一章，彼得后书的第一章从第三节到第四节，彼得讲这句的话，他说神的神能已经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应用自己荣耀和美德召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关。我再把这个彼得后书第一章的第四节读给大家听。彼得在这里说，因为神已经给我们这位有关乎我们生命的主， OK， 所以呢，他将什么？他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关。彼得在这里告诉我们两件事情，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位给我们生命的主，就是救我们脱离黑暗，脱离凶恶死亡权势的控制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就得到这个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这个应许是什么呢？那回到亚伯拉罕这里，大家可以去思想一下，亚伯拉罕原来看神的应许是什么因为他的名字叫什么？亚伯兰，所以他可能他人生的抱负就是说，我有钱，我有财富，我需要有一个孩子把我的家产把我的事业继续下去，我要做什么？我要做多人的父， Abraham。 可是呢，后来当神给了亚伯拉罕这个孩子叫做以撒，神就给亚伯拉罕有另外一个的名字，叫做亚伯拉罕，原来叫做亚伯兰，后来叫做亚伯拉罕。你注意到啊，在圣经，在旧约圣经里面，一个人的名字通常是神给他的，与神给他的呼召是有关联的。亚伯兰的名字意味着叫做多人的父， Father of many。 亚伯拉罕这个名字意味着叫做万国的父， Father of nations。 亚伯兰原来只看到他自己人生的抱负，神在他人生里面的计划，可是神现在要他举头看天，看到神在他人生里面的计划。这个给亚伯拉罕的人生有非常大的改变，非常大的改变。所以在创世纪第十五章的第六节啊，保罗当他写罗马书的时候引用这节的经文啊，十五章的第六节他说，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原来亚伯兰有他自己人生的安排，可是现在他知道神的安排才是他的人生的全部。那弟兄姊妹，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有自己的安排，我们对我们自己的人生都有自己的安排。有的时候我们只愿意神来介入我们人生 极小的一个部分，但是后来我们发现，只有把我们的人生当作完全荣耀神的人生，我们的人生才有意义。为什么？因为神给我们的应许不是今天我们在世上的日子，不是的，神给我们的应许是在天上的，是在那个永恒的盼望的中间。那所以其实弟兄姊妹，你今天思想一下你自己的人生，到底你是在地上做生命的过客，还是好像我们看到在英文的那个灵修的那个巨著里面啊，就是那个那本书叫做 The Pilgrim's Progress 啊，就是叫做天路历程。你今天到底是做生命的过客，还是做一个天路客？你到底是看你人生里面你的计划得到实现，还是真正看到你的人生原来是一个寻求神给你应许的人生？那我跟弟兄姊妹思想分享一个事情啊，就在那个过去的几天 Thanksgiving 的时候啊，我就看有一个的这个纪录片 documentary 啊，蛮好的啊。我们坐在这里的人，我想应该每一个人都知道这个的明星叫做 Audrey Hepburn， 大家都啊，你应该都看过他演的那个最出名的影片是什么？Roman Holiday， 大家都看过对不对啊？那我过去几天呢就看了这个 documentary 啊，我感觉到这个纪录片拍得非常的真实，非常的真实。大家可能在大屏幕上面只看到一个好像在那个年代里面好像脱离了世俗非常单纯的一个公主，对不对？可是在她故事的背后讲到什么呢？她有几段失败的婚姻。为什么她有失败的婚姻呢？在那个纪录片里面就讲到说，原来她跟她的不幸的童年有关系啊。假如你看他的传记，原来他的父亲离弃了他啊，他的父亲离弃了他，但是他心里面心心念念一直想着要去找自己的父亲，跟自己的父亲分散26年以后，终于在一个小岛上面找到了自己的父亲啊。可是他的父亲好像并不爱他，但是他选择原谅自己的父亲。他演戏的生涯到了最辉煌的时候，他说他感觉到非常的不高兴。为什么呢？他非常担心自己的小孩，所以呢，他就说我不演戏了。假如你去看专辑，你也知道他不演戏了，他就在人生最高峰的时候去照顾自己的孩子。但尽管如此，他的婚姻人生都好像是失败的。直到有一天到了第三段婚姻的时候，他去参加一个音乐会，就有人邀请他去做联合国的儿童亲善大使。这个时候他人生的这个角度从看自己去看到更多的人，所以他的人生发生改变。当然他到了60多岁的时候就患癌症就过世了。但弟兄姊妹，你可以思想一下，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人生的困惑，我们的挣扎， 到底在哪里呢？其实就在于我们过多的看我们所要追求的目标，而是没有看到神给我们真正的应许。神给我们的应许不是在地上，而是在天上。保罗也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一件的事情啊，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的第九节，第二章的第九节，他说：“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什么呢？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早上我跟你分享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让我们定睛在那个神给我们的应许的事情上面。但是第二件事情呢，我要跟弟兄姊妹来分享，当你得着这个应许的时候，你要做什么呢？你要做什么呢？很多时候我们更多的想到说，神给我们呼召，神给我们应许，是要借着我们的手去做工，是吗？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勤力的为主做工，但是就好像两个多礼拜以前我在查经班里面跟弟兄姊妹所分享的，我们所做的，我们的美意，我们努力的工作，很多时候并不一定是神他的旨意。而在这个其中呢，你可能会遭遇失败，你可能会遭遇失败，甚至违背了神的旨意。在亚伯拉罕和撒来的事情上面正是如此。你看到啊，他75岁蒙召，到了86岁的时候还没有孩子，这个时候呢，夫妇两个人就想出了一个绝妙的方法，绝妙的方法就是什么？说撒来说，我不是有一个使女吗？我不是有个婢女吗？她的名字叫什么？她的名字叫夏甲，对不对？所以呢，撒来推荐了，亚伯拉罕拒绝了吗？亚伯拉罕也接受了，然后他们就生了这个的孩子，叫做什么？叫做以实玛利。也在这个中间啊，假如大家可以去看一看，记载在创世纪的第16章，在这个里面呢，有一个家庭的纷争，家庭的纠纷。而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可以说，就算是一个信心的伟人，他都可以跌倒。一个信心的伟人跌倒最重要的原因，因为他不愿意学习等候的功课。那今天早上要跟弟兄姊妹分享的这个第二点，就是你看到那个应许，你一定要学习等候，因为等候就是一个信靠的功课。等候就是信靠，等候就是学习忍耐。在等候的中间，不是看到我们自己的工作，而是看到神的工作，而是看到神的工作。大家可以一起啊，跟我来看一看，在诗篇的第27篇，这首的诗篇呢，是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要学习等候，要学习等候。27篇的最后一节，就是27篇的第14节，这里大卫在这里说什么？他说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大卫在这里提醒我们， 几件事情啊，在诗篇27篇的第一节那里啊，大家非常熟悉的27篇应该是大家常常读的诗篇。大卫在一开始就说什么，他说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生命的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我还惧谁呢？可是假如你仔细的去看一看，在整个27篇的里面，他虽然有耶和华是他的亮光，是他的拯救，是他性命的保障，可是大卫在27篇里面他提到了什么？在第二节那里他提到，他说那作恶的就是我的仇敌，他来做什么？前来吃我的肉。第三节他说有军兵安营攻击我，兴起刀兵攻击我。然后到了第六节那里他又说，他说他有四面的仇敌，有四面的仇敌。可是在整个的27篇里面，大卫为什么说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有什么可以惧怕，我有什么可以害怕的呢？因为在27篇的第四节那里有这句非常美丽的经文，他说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所以大卫清楚明白这件事情，就是今天你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经历。我碰到有一些的基督徒，他认为说信了主以后就是天色常蓝，信了主以后就是 trouble free。 圣经里面没有教导我们这个，就好像我们刚刚读到约翰福音第16章的33节说什么，这世上有苦难，可是在耶稣的里面有平安，因为他已经战胜了世界。同样的，在诗篇的27篇里面，大卫没有说因为有了神就没有军兵的攻击，就没有索取他性命的，而是他知道单单的寻求这一件的事情，他说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基督徒一定要在等候的里面学习这一件的功课。这一件的功课是什么？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可不可以讲这句话，说有了主耶稣基督就是我永远和唯一的满足，你会不会讲这句话？耶稣基督是我唯一的满足。为什么？因为他是我们人生里面一切宝贵的源泉。当你懂得只是去求这件事情的时候，那么你懂得学习等候信靠。就好像大卫在27篇里面他说，我欢然献祭，我要唱诗歌颂耶和华，并且到了27篇的14节那里他说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 Mother Teresa 她曾经讲过这句的话，她说我们每一天呢，我们每一天，她说要以祷告来开始你的一天，也要以祷告来结束你的一天。为什么？那么 Mother Teresa 讲过这一段的话，她说这是一个简单的道路， a simple way。 她说安静的果子是祷告，祷告的果子是信心，信心的果子是爱，爱的果子是服侍， 服事的果子是和平。你只有懂得在信心的功课里面，你只有懂得等候信靠，你才知道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是何等的真实。那你看到啊，我们再回到亚伯拉罕和撒来的这个例子里面啊，他们中间有跌倒是吗？他们中间有跌倒，这个跌倒是在哪里？他们有自己的办法，说不就是要从我亚伯拉罕身上出一个儿子吗？撒来不能生，夏甲能生呢？这个不是一个等候的功课，这是用自己的方法去替代神的方法。所以今天早上跟弟兄姊妹来思想这个第二件的事情也是一样，今天在我们教会的里面，可能我们接下来说我们要怎么样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很多的方法，对不对啊？我也记得在过去我们教会每一次到了复活节，要到了这个圣诞节，弟兄姊妹就说啊，今年我们有没有人要受洗啊？有没有人要受洗啊？我过去也碰到有的弟兄姊妹，他说哦，我听说马上就要有洗礼了，那么我现在马上就要受洗。那这个很多时候我们就用人为的方法来造成一件的事情，但这到底是不是神给我们的心意呢？所以第二件事情我们就说，信心就是什么？信心就是等待，信心就是在等待里面学习等候的功课。那最后啊，今天早上跟弟兄姊妹分享的这个最后一件的事情，请我们继续的来看在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啊，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第十一节到第十二节，这里的经文十二节他说，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海里的沙那样无数。那你仔细读这个十二节啊，十二节这句话是什么？他说，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海边的沙那样无数。这跟弟兄姊妹分享的这第三件事情就是信心，你经过信心的旅程以后，你看到神为我们所成就的都是恩典，都是恩典。亚伯拉罕和撒来他原来想到是说什么？假如在我可能的情形底下，神要给我什么？但是神是让以撒来在不能生育的时候生出这个应许的孩子。那么我们就用两个字来讲，这是神给亚伯拉罕和撒来的恩典。恩典不是说我们觉得我们应该得到的。我常常跟弟兄姊妹分享到这一件的事情，就是奇异恩典。我记得我跟我主日学的弟兄姊妹讲，在这个加州 Westminster Seminary 啊，加州有一个 Westminster Seminary， 有一个教授，他写了一本书，他说。要把 amazing 啊，因为我们唱这首诗歌叫什么 amazing grace， 他说我们现在要把这个 amazing put it back， 因为今天弟兄姊妹很多时候当我们想到这个恩典的时候，我们没有想到神给我们的恩典是我们不配得的，是奇异的，是我们不配得的。原来亚伯拉罕照着他自己的想法，他觉得说我应该的， 可是到了有一天，当神给他以撒的时候，这一切其实都是神的恩典。我再说，回到我们刚刚读到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的第十二节这里的经文，假如弟兄姊妹你仔细的去思想一下，是不是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所遭遇的呢？十二节这里说什么？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海边的沙那样无数。我们今天早上也讲到说，马上要过圣诞节，那我也想到再过几天今天是27号，再过几天就是Billy 和 Helen 这个奇妙的经历第几年呢？已经是满三年了。神是在我们觉得不可能的地方他做大事的神，而当我们看到神做大事的时候，这一切都是他的工作，都是他的恩典。我们唯有在信心里面俯伏敬拜。所以今天早上跟弟兄姊妹来分享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一节到第十二节的经文，我想问弟兄姊妹，你生命里面若有困难的话，你是像亚伯拉罕他跟神 argue， 他说反正我家里面有一个仆人，反正你也没有给我孩子，还是按照神给亚伯拉罕的带领出去看天上的星，举目望天，其实不是看星，而是看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今天假如你在你人生的困惑的中间，你有没有学习那个安静等候信靠的功课？第三，今天我们在等候信靠的中间，有没有看到原来神在我们每一个的生命里面给我们有充充足足的奇异的恩典？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给我们有这段的话语，也让我们知道我们虽然在世上有很多的试炼，可是在试炼的中间，主你给我们信心的功课就是来仰望你，来看你给我们生命里面的应许。主啊，也求你让我们在信心的旅程的里面学习等候和信靠，也让我们在信靠的里面来学习懂得接受神给我们的奇异的恩典。主要带领我们，特别当我们来到这个感恩和圣诞的季节的时候，主啊，我们求你让我们更多的来仰望主，更多的来寻求你自己，求主也进入到我们的里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